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位置上的对称性。我们前面讲看到，比如说这个里边是吧？这个地方，比如4 C 啊，这是特殊点的位置啊。那么它这个点对称性是多少呢？是点 M 点是吧？4 B 是一个负一 ，C 是负一。那么4 C 里边点 M 点，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点对称性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点对称性表示什么意思？我们说呢，是这样来看的啊。这个位置的点对称性啊，位置对称性的点群是与该空间群同态的点群的同形子群啊，也就是说呢，位置的对称性是与该空间群同态的点群的一个子群，是吧？比如 PNMA， 它和该空间群同态点群是 MMM， 那么这个位置的对称性呢，一定是 MMM 的一个同形子群，是吧？那么同形子群到底是哪个子群啊？那么我们也要通过这个啊，像表示点群的那个符号的那个方式啊来表示啊。那么就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就用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符号表示呢，也是用三个字母的这个符号来表示啊。那么这个三个字母的含义就和我们在讲精确点群的时候讲的那个含义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它第一个位置是谁，第二个位置，比如说正交晶系第一个位置是 A 方向的对称元素，是吧？第二个位置是 B 方向的对称元素，第三个位置是 C 方向的对称元素，是吧？这个也是那个意思，一个意思。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上没有对称元素，比如像这个 4C 点 M 点，在第一个位置上没有对称元素，就用一个点来占位啊。那么第二个位置是在 B 位置上有一个镜面，是吧？那么第三个位置在 C 位置上也没有什么对称元素，你用一个点来占位，所以这个两个点就是第一个位置点和第三个位置点是占位的啊，说明在这两个位置上，在 A 和 C 的方向上没有对称元素。那么这样的话就突出出来，在 B 的位置上有一个，是吧？平行于 B 轴有一个镜面，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单线晶系的一个 M 子群，是吧？是 MMM 的一个子群，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的对称性呢可以表示出来了，是吧？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空间群 CMMR， 它4D 的位置啊， 4D 的位置它是点 M 点，那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这 CMMR 也是一个正交晶系，是吧？那就说明在这个第一位方向上是没有对称元素的，是吧？在第三位置上，在 C 方向上也没有对称元素，那么只有在第二个方向上有一个镜面，这个镜面呢是垂直于 B 轴的，是吧？是垂直于 B 轴的。那么现在空间群CMMR 它有一个位置叫4E啊，前面是 4D 位置，后边一个位置叫 4E 位置。4E 位置它的对称元，它的这个点对称元点对称性呢是 M 点点，是吧？跟 4D 不一样， 4D 点 M 点，这个 4E 位置是 M 点点，那这两个位置对称性不一样。这个等于是在垂直于 A 轴上有一个镜面啊，在垂直于 B 轴和垂直于 C 轴上没有对称元素，是吧？所以这两个位置呢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虽然都是同一个空间群，但是它位置的对称性不一样。所以这个每一个位置的这个表示啊是这样的啊，是位置表示这样。那么这个表示方法啊，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晶学点群的那个不同晶系它的不同位置的含义是一样的啊，所以跟那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位置的第三个重要的性质就是坐标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坐标了啊，就是坐标啊。那么它有一个，就是多重性是几，就会有几个坐标啊。多重性 4A 是 4， 那么就有四个坐标啊。4B、4C 都有四个坐标啊。那么 8D 呢，就有八个坐标。那么这个坐标，我们说呢，就和这个对称操作啊 是相同的啊，是相关的，或者说相关的啊。对称操作我们说是用矩阵的方式，可以把一个点是吧，给它变换到另外一个点，那么这个两个点之间呢，它是有一个操作矩阵可以变换的，是吧？那么这个操作矩阵的变换，实际上就是得到的这个就是得到的就是这个等效点位置的坐标。所以呢，这个对称等效点系配置图啊，是等效点系之间的关系，对称元素配置图是一般点之间的关系，是吧？那么这个等效点位置坐标实际上是等效点系配置图它的数学表示啊，它的数学表示。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数学上用对称操作矩阵来变换这个坐标，那么在这个经学表上呢，就用这个就用这个位置坐标来表示出来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啊，这里边对于一般等效点位置坐标来说都是带有参数的啊，都是带有参数的，也就是说它这个都有 x y z 的是吧。那么这些坐标啊，这些坐标这有八个坐标啊，对应着前面操作呢，对应操作有八个对应操作啊，也就是说我这个一个一般点，我对它进行一个操作就得到一个坐标啊。你比如说这第一个点，这是一般点 XYZ 是吧，那么我对它进行一个二一螺旋轴的操作就得到一个坐标啊，就得到这个坐标，这就是它的这个对称元素，等于是对称操作的操作矩阵啊，和这个坐标相乘以后得到的结果啊。那么如果对这个点啊，对这个点第一个点再进行这第三个对称操作，也是一个二一螺旋轴，但是呢是一个这个外方向的啊二一螺旋轴啊，那么得到的呢就是这个第三个坐标啊，第三个坐标。所以它这个坐标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对称操作矩阵变换矩阵的一个表示啊，一种表示。那么对于下边这个特殊等效点的位置坐标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那么特殊点的坐标，我们看有两种类型是吧？一种类型呢，它是有参数的，比如 8C， 它在一个镜面上啊，这个位置在镜面上。那么在镜面的哪个位置呢？这个是不定的啊，这个是都有参数的，得通过实验测定的，是吧？它等于是在垂直于 B 方向，也就是在 AC 有个 AC 面啊，这个 AC 面的哪个位置，这个是不定的，所以这个它是带参数的。那么4A 4B 呢，是在对称中心上，对称中心是一个点，是吧？那么这个点它肯定是一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呢，这个 4A 4B 这是没有参数的，没有参数的。所以在这个特殊点的这个坐标位置上是有两种类型啊，一种类型是有参数的，一种类型是没有参数的，是吧？啊，好了，这个反射条件我们在后边来说，是吧？那么我们讲了这个空间群的表的识别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应用了，是吧？肯定为了应用了。那么下面我们简单讲一讲空间群的这个应用的举例啊，举一些例子。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就是在晶体结构测定中的应用，因为我们知道晶体是一个具有三维周期性的一个固体，是吧？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测定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衍射的方法来进行测定。衍射的方法，衍射呢可以用X 射线衍射，是吧？也可以用中子衍射，也可以用电子衍射，是吧？这个衍射可以用不同的辐射源，然后呢用这个辐射源呢来这个照射这个晶体单晶，照射单晶体啊，我们在前面我们讲过，是吧？那么这个单晶体呢，因为它是具有三维周期性啊，所以呢这个单晶体呢就像一个光栅一样，会对这个辐射光啊产生反射啊。那么反射它这个因为相位不同，会产生明亮相间的这个斑点，是吧？这些明亮相间的斑点就能够反映晶体的一些微观特点啊，能把晶体的微观的对称性啊能够表现出来。那么这个衍射强度呢，也和晶体的这个精细啊 这个原子的排列方式有关啊。所以呢，在这个静理结构生成里边，我们要用空间群，要用空间群。那么首先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静理结构测定是怎么做的。静理结构测定呢，首先一个你要获得晶体的演示数据，那就是要用这个比如说是铜阿尔法啊，铜阿尔法，铜的 K 阿尔法辐射啊，就是一般的 X 光辐射。那么辐射以后呢，得到了一个具有一定的对称性的斑点，这个斑点呢有这个亮的有暗的，是吧，有亮的有暗的，强度不一样。那么根据这个不同斑点的不同的这个对称性啊，和这个斑点的强弱不同，我们就可以得到啊，可以得到晶体的精细，可以得到晶体精细。它是什么精细的啊？它的晶波参数是多大，也就是说它的点点参数是多大，是吧。那么根据精细点点参数和它的这个衍射的强度的规律性，可以得到它的消光规律，就是我们前说的，就是衍射的那个衍射产生衍射的那个规律性，到底是哪些衍射能够有啊，哪些衍射强度等于零啊，哪些衍射强度不等于零能够有，哪些衍射强度等于零。那么通过这个衍射的消光规律，我们就可以确定或者是分类啊，把它的空间群呢属于哪个空间群进行分类。如果幸运的话能有唯一确定68个空间群啊，只有68个空间群，230个空间群里边只有68个空间群可以通过系统消光能够确定，但是大部分空间群呢还只能够分类，不能够最后确定。那么你分了类以后啊，那么你就可以大大减少这个测定的时候的一些计算的这些难度啊，可以减少这个晶体结构里边这个原子的这个参数，是吧，所以就可以使这个晶体结构测定啊能够继续进行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应用啊，这个主要应用什么，就应用它的这个系统消光规律啊。那么系统消光规律我们看看它的哪些规律性，是吧，我们这简单的列一些啊，一个就是带芯点阵它的系统消光有些规律性啊，就是说它不是这个素格子它不会有啊，它所有演示都会出现，都可能出现，它没有系统消光啊，没有系统消光。但是如果是带芯的，也就是说它辅格子，那么它会有一些消光，有些演示呢它的强度等于零，是吧。比如说这个 A 面带芯，那么它的 HKL 型衍射就会产生一些消光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 HKL 衍射里边的 K 加 L 等于奇数了就消光，也就是说 HKL 衍射如果 K 加 L 是个奇数，这个衍射呢就强度等于零啊。如果是 B 面带芯，那么就 H 加 L 等于奇数的衍射强度等于零，如果 C 面带芯，那么 H 加 K 这个衍射，是吧，就等于零消光。如果是面芯的啊，那么就是这个 HKL 不全为奇或者是不全为偶，这个时候消光。所以通过这个消光 HKL 这个衍射的消光的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来判断它是什么样一个点阵类型，是带芯的还是不带芯的，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可以能够把它的这个点阵类型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出来啊。那么如果是滑音面啊，滑音面，那么如果是这个A 滑音面啊，随之于 B 的啊，这个又乱了，随之于 B 的，那么对于 H0L 衍射 H 等于奇数的消光，如果是随之于 C 的，对于 HK0 衍射 H 等于零的 H 等于奇数的消光。这是例子，我们举这个例子，是吧，也就是说具有滑音面啊，或者具有螺旋轴，它都会在某些特定衍射啊，特定衍射的特定的这个指标的情况下会有消光。那么根据这个消光的规律呢，我们可以判断这个里边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点阵的空间啊，点阵类型，这个空间点阵类型和具有什么样的这个对称元素啊，这是一个 简化我们这个经济结构测定，或者说经济结构测定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计算方法，是吧？这是第一个内容，是吧？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利用这个空间群呢，来对经济结构啊进行表征，对经济结构进行表征，这个是利用空间群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吧？最重要的一个使用的一方面，是吧？那么我们先看看经济结构表征是怎么样表征的啊？经济结构表征需要做哪些工作？看，也就是说，经济结构表征的内容都有哪些？首先一个肯定来说呢，你这个晶体呢得是一个，一般的时候我们说晶体结构表征呢，主要针对是单晶体啊，作为单晶来说的。那么首先一个，你这个单晶一定是一个纯的一个化合物，是吧？一定是纯的化合物。那么既然是纯化合物的话，那么你首先一个要确定它的组成，比如说它的化学分析、化学式是什么啊？有哪些元素构成的，是吧？那么这些元素之间的这个化学质量关系是什么质量关系？首先这个要把这个要确定出来，这个呢需要用化学分析方法啊，或者用这个或者是荧光X 线荧光啊的这些物理化学分析方法啊来确定这个化学式。然后呢用衍射方法呢，我们就要确定它的经贸参数啊，通过衍射那么可以测定它的这个ABC 阿尔贝塔伽马啊 ,ABC 阿尔贝塔伽马。如果能做到这一步的话，那么基本上这就是物相啊就确定了啊，就是说这个物相是纯相啊，它这个经贸参数是多少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细，基本就能确定了啊，就确定了。但是呢它的空间群还没有，用这个方法还不能最后确定啊，当然可以如果是已知相的话，那么可以知道空间群了。如果是未知相的话，这一步呢还只能是得到一个分类，空间群也能得到一个分类，还不能最后确定空间群。但是可以确定这是一个新的物相啊，如果是已知化合物的话，可以知道这个化合物什么化合物了，是吧？那么如果是个未知化合物的话，那么还要进行细致的这个结构分析啊，还要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那就是说你不但要知道这个化合物的化学式，不但要知道这个化合物的这个精细经贸参数啊，而且要知道这个化合物它的晶体里边这个所有原子的位置坐标都要知道啊。同时呢，你在这个知道原子位置坐标的同时，它的空间群啊，那么也就知道了啊。所以那就要进行结构分析啊，就要进行详细的结构分析。进行结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说就要利用它这个空间群的一些特点。简单化合物的话，那么就可以是吧？这个通过空间群它属于哪一个微核位置，是吧？那么这个微核位置呢可能是有参数的，可能是没参数的，是吧？如果是没有参数的话，那就非常简单了啊。如果有参数的话，那么通过它这个 S 衍射强度的差别啊，可以进行计算，计算以后可以得到这个原子的位置啊，还可以得到原子的位移参数，还可以知道晶格占有率啊，晶格占有率。那么到了这一步啊，基本上就是 ABC 这三步基本上就把这个晶体结构啊就全部描述清楚了，是吧？因为你既知道这个化学式什么化学式了，它的晶格点的常数也知道了，那么里边某一个原子的位置，是吧？每一个原子的位置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个呢晶体结构就确定了，是吧？晶体结构确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下一步那就可以对这个晶体呢进行描述了啊，进行化学的分析了，进行描述了。前面只是测定，是吧？后边呢我们可以利用测定这些数据呢对晶体进行描述。描述一般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对于一个化学工作者来说，他最关心的是这个键啊，它的键的键长啊，键角啊，是吧？键参数，也就是键参数进行计算。然后呢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原子之间，原子相互之间的这个配位情况啊，这个原子的配位多问题，什么样的配位多问题，是吧？这个配位数是多少，是吧？化学键是什么样化学键，是吧？就进行描述，可以把这晶体结构呢就描述得很详细，是 啊，当然也可以在这些基础之上，还可以对一些对一些其他物理性质进行测定啊，对一些其他物理性质进行测定啊，这个就根据需要了啊，根据需要进行测定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是吧？比如说这个高温超导陶瓷，它的通式呢是这样 ，Y 啊就是 E 啊 ，Y 就是 E 啊，这是一个元素 ，1.x 倍二钙二啊钙 x 铜三氧七减德尔塔，这是一个高温超导陶瓷的一个通式啊通式。那么这个 x 是多少呢？首先一个这得通过化学得测定出来，化学分析方法得测定出来是吧？那么通过化学分析方法测定出来之后，这个 E 呢是 0.96， 这个钙呢是 0.04。是吧？这个钡呢是二，铜是三，氧是6.93，这是通过化学分析方法测出来的，是吧？等于是这样一个化学组成。那么通过 X 线衍射呢，我们可以知道它属于正交景系，是吧？正交景系，静默参数呢是这个 S 爽啊，这都可以通过这个 X 线衍射可以测出来，啊，正交景系静默参数这么大。那夹角当然都是90度了，因为正交景系嘛是吧，它的这个 ABC 夹角等于90度，这个就出来。那么空间群啊，经过测定以后啊，最后把它的原子坐标什么都定下来以后，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空间群是 DRH1PMMM47 啊 ,Z 等于 1, 也就是说这一个精华里边啊有一个这个化学式，这个化学式啊，一个精华里边有一个这个化学式。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这是基本结构啊，这个就物象呢就确定了。那么更细的结构特点，我们还需要它的原子结构参数。这个原子结构参数里边呢，就包括你这里边 E 的啊、钙的、钡的、铜的每一个原子，每个原子它在什么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E 呢，它在这个EH 位置，什么 EH 就是在这个 DRH1PMMM47号空间群里边的 EH 位置。那么一查，你到了这个空间群表上一查，这个47号空间群它就告诉你这 EH 位置是什么样的这个坐标了啊。那一看这个位置坐标呢是没有参数的，就在 0.5 位置。那么 S 衍射呢还可以通过计算得到这个位移参数啊，位移参数，还可以得到这个位移的位置占有率，就是这个位置上这个 E 啊，它占据这个位置的几率是多大？是 0.96 是吧？ 96% 这个位置由 E 占据，钙和 E 占据同一个位置，也在 EH 位置上，同一个位置也是 0.5 啊。那么这个钙跟 E 在一个位置上，那怎么占呢？它几率不一样是吧？这个位置上E 呢有 96% 的几率占据，钙有 4% 的几率占据，所以这一个位置啊是由两种不同的元素占据的。然后这个就把这个结构啊就看就了解得很清楚了是吧。那么钡呢它在 2T 位置上，这个 2T 的位置呢它就是一个具有参数的一个这个特殊点了啊，它的参数有一个参数，需要有个参数，需要有个 Z。X 和 Y 是 0.5 但是这个 Z 的这个坐标呢是得测的，那么我们通过实验呢把这个 Z 的位置得测出来，就利用这个 X 线衍射的这个计算啊，根据这个衍射强度计算可以测出来这个钡的位置呢是在 0.5 Z 等于 0.1842， 是这样，这么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是吧？那么它的占有率是1啊。铜呢虽然都是铜，但是铜呢它占据两个不同的位置，一个在 EA 的位置上是吧，这个也是个特殊位置，在000在原点上啊，占有率为1。还有一个铜号，还有一个位置在 2Q 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也是个特殊位置是吧，但是它有一个位置呢，还有一个这个坐标得去测定是吧， X 等于0 Y 等于 0 Z 呢得测定，测定得的结果是 0.3547啊，然后氧一、氧二、氧三、氧四、氧五，都分别位在不同的特殊位置，2Q、2S、2R、1E、1B， 是 啊，有的呢，这些位置呢是特殊位置，啊，有的位置呢是，有的位置呢是没有参数的特殊位置，有的位置呢是有参数特殊位置。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了，由于这个空间群的限制，是吧？由于对称性的限制，在这个结构的测定里边，我们实际上这个只要把这个位置一定了以后啊，实际上参数就不多了啊，只有这是一个参数需要测定啊，需要计算算出来。一个参数、两个参数、三个参数、四个参数、五个参数，只有五个参数，只有五个座位参数，啊，其他的这个位置呢都是固定的，啊，因此把这么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测定的一个结构问题啊，就通过这样一个数学处理啊，可以用演示算法那个测定和计算出来，啊，那么到了这一步，我们才说呢，这结构呢就全部解清楚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边。这个 EH 位置是由两个元素占据的啊 ，E 它有 96% 的占有率，它的几率是 96% 啊，钙在这个位置上有 4% 的占有率啊，或者说呢，在这个晶体里边呢，这个钙呢有 4% 的钙取代了 E 啊，取代了 E，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氧四和氧五，氧四和氧五的占有率也是小于一的，是吧？氧四和氧五占有率也小于一，氧四的占有率是87%，氧五的占有率只有6%，啊，氧五占有率是6%。那么这就认为什么？意味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时候的铜的氧化钛是变的，它不是二价的啊，是2.3，氧化钛2.3。把这个氧化钛呢，这个特殊氧化钛就已经算出来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结构呢就描述很清楚了啊，这就是晶体结构描述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呢，通过衍射，通过利用这个晶体结构对称性啊，通过空间群，我们可以有效的利用衍射的方法能够测定出来，而且呢，能够很简单的把这么一个复杂体系的结构性质呢，能够描现出啊，表示出来，描述出来。这个就是表述了啊，你只要有这么一个信息啊，再加上这个信息啊，那么这个超导陶瓷的这个晶体结构呢，就全包括在里边了，是吧？全包括里边了，这是一个在测定结构方面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休息会儿啊。